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和风童话，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日语。我是 Jenny，
我是 Paula，
我是 Amy，
我是 Akiko。
小朋友，不晓得大家对于日本的文字有没有一点概念跟了解呢？日本的文字基本上分为三大类，第一类汉字 kanji， 第二类平假名 hiragana， 以及第三类片假名 katakana。 其实啊，早在非常久远以前，日本就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语言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发明相对应的文字，以至于有许多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的记录而难以考究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文字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其实啊，关于日本文字的起源众说纷纭，而一般觉得比较可信的说法就是跟韩国还有越南一样，都是从中国传进来的。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随着民族意识的抬头以及一些历史背景，越南和韩国陆续废除了汉字的使用，唯独日本至今仍旧沿用了部分的汉字。不过啊，日本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废除汉字的哟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小故事就是跟这一段历史有关，为了让我们的小读者们可以更容易理解这一段历史，我们将它简单的改编成一段小故事，希望大家以轻松的心情去了解背后的这一段故事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日本国战败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为了消灭当时日本的帝国主义，对日本实施了军事上的占领。表面上，日本政府仍旧维持正常的运作，但实际上却是由盟军总部所掌控。
这个日文汉字实在是太难写，老是记不住，怎么学都学不好。再继续下去，我的任务什么时候才能达成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回美国看我的老婆孩子啊？好想他们啊。
当时的盟军总部除了奉命消灭日本的帝国主义以外，还担负着宣扬民主的任务。为了加速达成任务，于是总长召来文部省的官员，要求删减汉字的使用。
为了让一般百姓都能轻松读懂我们发行的文宣，必须减少难读汉字的使用比例。现行的汉字使用率实在太高了，一点都不实际。
是的，总长，我们日本政府会认真检讨这个问题。
于是，在盟军总长的压力下，日本的文部省，也就相当于我们台湾的教育部，重新检视了当时使用的汉字，删减了大部分难读的汉字，留下比较常用的通用汉字。虽然如此，盟军总长仍旧不满意。
我说，你们文部省留下的这些汉字，在我看来还是很难记又很难懂呀。你确定一般百姓都能懂吗？我听说最近民间有一些学者也在倡导要废除汉字，我看要不要把汉字废了吧。
这个盟军总长也不是乱说的，确实当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利，许多日本民众对于日本文化都相当灰心，而战争时期用来宣扬帝国主义的文宣大多以汉字呈现，因此许多民众对于汉字的印象是相当差劲的。
总长，这其实汉字的使用在一般民间还是相当通行的。
是吗？那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来办一场测试人民识字程度的考试。要是到时候考出来成绩太差，那干脆就把汉字全废了。
是，我这就去筹划考试。
就这样，一场识字测验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。当时，日本政府在全国随机抽选了2万个民众参加考试，测试者的年龄分布在15岁到64岁之间。被随机抽到的这些老百姓，因为是接到盟军的通知，也不敢不去，据说出席率有80%之多，结果颇具代表性。
报告总长，这是这次识字考试的测验结果，请您过目。
2.1%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份报告是说，每10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左右无法认字，这个结果有些难看呀。
是确实不太好看，日本的识字率恐怕都比美国高。
要不这样吧，现在也就只有你知我知，干脆把数字改一改吧。
对不起，总长，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么做。
盟军总长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也不为难日本了。就这样，日本的汉字因此得以继续使用，直到现在。
小朋友，没想到吧？想不到，光是书写的文字背后也有一些小故事，对吧？就像我们开头讲到的，日本现行的书写文字一共分为3种，第一种就是汉字 （kanji），这种字体看起来跟我们的国字没有两样，对华人来说是相对容易学习的一种文字。第二种是平假名 （hiragana）。它是模仿一种汉字的书写方式草书而来的，而第三种则是片假名，katakana，它同样也是来自中国的文字，是把汉字切片，只取一小部分而来。以后有机会学日文的时候，不妨想一想它的由来，对照一下相对应的汉字。这样就不会再觉得日文好难了。今天的日语小教室，我们来教教大家写字的日语怎么说。写字的日语是字を書く、字を書く、字を書く。字的日语是字、字、字。有没有发现？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读音非常接近呢。写某个东西，只要在东西的后面加上 o 卡格就可以了。例如刚才教的写字是 jio 卡格，汉字的日语是 kanji，写汉字就是 kanjio 卡格，是不是也没有太难呢？好啦，今天就说到这里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またね，拜拜。